常庄严的万德庄严的佛，这个万德庄严的佛必须跟你光光相受的时候，你才可以得来轻易，你才可以真正得到方便。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拜佛礼佛，而且还要观佛？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观的佛像时候，我们佛像本身它的庄严呢，看起来只是个佛像，是木头雕的，但是这木头雕的佛像里头，它表现了佛的万德庄严，是那个万德庄严给我们有一种崇敬，我们愿意跟他认同，我们愿意跟他学习，我们念心里头有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总显佛的威德，因为有一个体相的东西先有相印入我们自己的六根，先有这个佛的庄严印跟我们的五蕴相摄受，然后我们就好像有如燃香人自得这个香气，自己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一份香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总显佛的威德，一方面是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终究的一个认同的对象，而且认同这件事情跟模仿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解释。什么叫认同呢？那什么叫做模仿呢？我们看到别人讲话是那个样子，我慢慢的把它模仿过来，我们看到别人行动是那个样子，我们很清楚的把它模仿过来，看到别人留那个头发，我们把它模仿过来，别人这样子的穿衣服，我把它模仿过来，这是模仿，它是意识世界的。可是认同不是，认同这件事情是不假思索的，是思之不及意之不得的，就是我们在不知觉中我们就直接跟他就认同了，连想都没有的。所以思之不及意之不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对佛，对魔也如此。所以读经解论的时候要注意，并不是在禅的经典里头讲到思之不及意之不得这件事情只是对佛一样，对魔这话不是我讲的。在这个经典里头写得很清楚，我们人生在世是佛与魔共存的，但必须要注意到最后必须入于佛而不能归于魔，是不是？你要入或者是要归，你可以模仿，但也可以认同，可以认同魔，认同魔就琢磨啊，琢磨着自己连感觉到一点都没有啊。你有没有觉得到榕树根底下，你看他琢磨琢磨了多严重，是不是？他在那边求榕树根，那是不是很非常的投入呢？你说他是模仿的吗？不是，他的内心世界里头就完全投入他。一个小孩子走入一个不良青少年的团体里头去的时候，他不是模仿而已哦，他是完全把他当作认同的对象，学坏啊，是一股脑儿降下去的。父母亲去跟他讲，思之不得，意之不及，根本用讲的不好了，他就一头栽进去，没有办法。人呢，有时候啊，要改掉一个习气啊，改不掉，为什么？因为他从一个某一个地方认同来的，很深。它是到了潜意识的世界里头去的东西。可是还有一个东西要模仿，是我想过要模仿的。通常要改一个模仿的习惯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我穿的衣服是这个样，人家跟你讲哎，那个贵洗衣机啊，你马上不模仿换一个别的，很快，对不对？所以意识世界的东西都比较容易处理，到了潜在意识的潜意识世界的东西就非常难处理。那么好，如果你学佛只是学在模仿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只是意识世界里头，你明天可以再去改另外一个教，对不对？因为你只在意识里头，你的性呢， 没有到那里头去。但是真正信任性的时候，到最后要你真正的进入其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张眼闭眼全部都投入其间。那个时候呢，佛的一切庄严跟我们完全，它变成我们自己认同的对象。这个时候呢，佛的一切威德就成为我学习的对象，它就变成了我力量的根源。所以为什么要总显佛的威德，在第六重光的时候开始要提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到，这就是菩提，前面的五个是讲菩提的一些体性运行啊，那么整个菩提的性状现象，可是到了第六重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光呢就现出一个完整的庄严的佛给你作为认同的对象。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女教学身教这件事情是认同而不是模仿。身教，我们身教通常学的时候，他一开始好像有一部分是模仿，但日子久了以后通常都是认同，是根本不自觉的生了根认同进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人要留意，随便讲话啦啊，毫不自己以为自己好像大人可以随便啦，你自己的一头足一言行，小孩子不知觉中，因为你是他的权威，你是他的安全感的来源，你是他的守护神，他当然跟你认同。你自己八相都不庄严，你怎么小孩子会庄严呢？所以你自己都必须庄严，身教变得很重要。佛现在在第六重光的时候现的是什么？现的是身教，是不是？现的也是佛的这个万德庄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头，他提到的是什么？是法身与自身的问题。佛的法身是什么？法身并不是看不到的，其实法身跟色身呢是不二的，也就是说他是透过色身来表达了他的法身。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子女的身教本身是色身，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同时传递的是法身，当然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自身，也是自身。所以如来呢非以相为体，但是呢就无现，是一个无相的极灭法。身相威仪呢都具足，世间呢随业皆得现。你看身相威仪皆具足，但是随的业呢也在这个地方同时都身现。所以并不是说没有这个业，是善业一切现象都还是有的。所以身心呢习平等，内外皆解脱，永觉住正念，无住无所系，此身无所从，也无所积聚，众生分别故，见佛种种身。众生分别故，见佛种种身。是见佛的这个身，是我们用分别来看的，是看到的是佛的色身。你真正要看的是什么？要真正能够入的是总显佛的威德的那个万德庄严那个，而不是用众生的这个眼睛来看。所以此身无所从，亦无所积聚，这个身。所以为什么所有的色身你能看到的东西，你的眼睛只是像个照相机照了一张照片而已，那一张照片并不是那一件事情的原貌。你用照相机照一个你说哦，达建水库很漂亮，我把它照一张回来，只是照到那一张，可是你以为这个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对。清晨啊，朦胧的雾笼罩在达建的时候有多美你不知道，深夜的时候你在旁边听到那个万籁有声你不知道，太阳高挂的时候你不知道，明月照山涧的时候你不知道，春夏秋冬的景色你不知道，你根本只是拿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啊，实在是小的可怜。那我们呢却以为照在那边，我你看很清楚，我看到，你看到什么你都不知道。没有一样的色相之所以不可靠，是每一张照片照下来的东西都是刻板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要从色相里头变成不断的解脱， 开展这个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把能够完整的捕捉种种的现象，那一件事情叫法身。所以你注意，你如果到了山上去，你说啊，我已经来此一游，孙悟空来此一游，撒了一泡尿，你用这种心情来生活，那你一定很惨。为什么？我来山上一游，我来过啦，可是你究竟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呢、啊、就是法身呢、啊、你有没有？有没有他给你现法身？你有没有接触到他呢？你没有接触到。为什么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呢？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在那坐的时候，你发觉一阵风吹来变了，一阵云过来变了，一声鸟啼过去变了，一个山岚飘过来变了。你再仔细的听听，风吹树影，树啊，会吟的歌声啊，河流啊，有水声啊，只有一个诗人呢、啊，他才能真正的把住得到法王身。但你有没有知道，现代人写的很多书都是人家看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他很讲究所谓的分别式，或者是某一种刻画一种特别的一种感情的一个平面，所以你看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看都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走眼那种感觉，是不是？可是你注意看古的诗里头，唐所留下来的古人的诗里头，你看多好不多好。你看这个李白写一首诗写的，这个美人卷珠帘，独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你看，它简直像一幅画。我们如果看到自己的姐姐美人在那个剪珠帘，而且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过去你跟他说上梯屋里，还会写出诗来啊？不可能嘛！所以根本不是在法身里头，是在计较心里头，是不是？可是呢，他却回来以后，他却是一个非常神往的美人剪着珠帘，是不是？那剪着珠帘就手握着帘在旁边，你看那个笔写都在那个地方，他捕捉的这么好，是不是？但见泪痕湿，但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也没有说哭得哇哇叫，没有泪痕湿，对不对？很含蓄，是不是？他似乎跟我就已经感动得很深了，是不是？不知心恨谁，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看一个诗人看待一株松树，他的感受也是一样的。这个作者记不得了，唐诗里头，小松出树齿，未有直身枝，闲及旁边立，看多长却迟。你看妙不妙？要是你我看到这个小松那么久了还长不大，拼命灌水啊，有的人还是揠苗助长啊，对不对？但他不是，他看一看，小松出树齿，只有一只，未有直身枝，他松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长出一个直身的那个竹身枝，闲及旁边立，我清闲在旁边看，看多长却迟，常常来看他，但长得很慢，看得越多觉得他赶得越慢。你看那种感受像一幅画，而他自己本身对于那个形象的东西他了解，他可是他跟他却是很悠闲的去包容着他。这种诗是一流的好诗。品诗不是只看音韵，在我看来音韵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甚至于音韵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他能压得过去就行了，不是那么一定的排比的那么好。但是诗他的雀跃里头，诗里头常常使一个读者直接把握到那个原貌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就是法身。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禅门里头一个禅者，他在那个地方所写的一首短诗，那个东西通常都是令你直接接触到那个法身的部分里头来，所以真的是很妙的。我们知道这个禅的诗是很多的，禅的短句也是很多的，那么它对我们这个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启发也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总显这个佛的威德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里头我们所谈的，它是指这个悟如来的一个法身啊，如来的法身，而这个如来法身它给你一个佛的威德，你又可以跟他认同，不是经过你知性的，是你自己跟他就这么样的细密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自己有这样学佛上我这样一个体验啊，我念高中的时候是一头栽进去，这种栽法呢是回家以后呢就看到佛马上跪下去拜得砰砰叫，就是这样子的。哪一个地方呢有文法马上去，是不是？一本书拿来看，而且不止佛经的，其他的道教的经典搞不清楚的通通拿来看，一头栽。我那个时候读过道家里的七真十传啊，好多都看过。我分不清楚佛跟道，那个时候我总觉得那些佛跟仙都差不多，说一头栽，但是虽然都栽在雷音寺，但是自己听人家讲的通通有，家里里头过去有着有些什么书通通拿来看。高中的时候回家每天晚上打坐拜佛，一头栽，那是模仿的吗？绝对不是模仿的，我半夜也起来拜一拜，这样。我说那个东西呢，它这样子的一种并不见得就是一定马上产生了正信，但是这个东西呢是认同的，是深度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要认同之前一定先有一个正法给你，必须是正信的，然后你投入其间，这就对了。否则的话你一投进去以后很严重。有些人学佛，他找到了一些法师，这法师呢他说，我呢，你跟我跟着我以后，如果你背离我的话，那你将来你就会很惨。这句话跟你讲完了以后，你越毛了，以后不敢走，不走吗？每天去嘛，就觉得怎么看你那副嘴脸，那要走吗？哎呀糟糕，我走了以后不知道怎么是下场就惨了。你看这个佛法，这叫佛法？我看这不叫佛法，不讲那叫什么法。佛法这东西是开启的，是宽广的，是让你的眼界真的大开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能学佛这件事情，能在正信的佛法里头徜徉，我们真是天之骄子。我们内心里头我们不晓得多大的福报，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感恩，这是佛恩啊，上报四重恩啊，这是佛恩啊，很难得。我们再看第七重光，内外包摄德。这个内外包摄德我引的东西比较多，他这里讲的是，我简单讲是这个内外呢是讲内外兼修的意思。内外兼修是什么叫内外兼修呢？内就是体，外就是用，内呢就是我们的本体，外呢就是用，我们讲体用双修啊，就是内外包摄德。体的部分一定是什么？是不被尘劳所关涉的时候，这个时候体呢才明亮，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自心深处的那个智慧不会被利害关系，不会被种种的东西牵动，那我们才一个正确的一种批判。比如说你我很多人像明天就选举了，拿了人家的钱，那不选呢？不选他吗？又觉得好像怕这个觉得内心不安，是不是？这那要选他吗？其实我也并不是很了解他，也并不真正的赞成他。好啊，最后残残疾都刚贴掉啊，给他带好一样，就带了盖了一票给他。那么我们说，他内心里头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哪了，所以他才这样。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他已经不敬，那不敬的时候就是内德不敬，外的这个部分呢是外显一切种子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内心是自信净土的时候，外头自然就一切种子。所以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为极乐，为什么称为是那么样子的美，因为它是净土，对不对？净土是体已经净了，所以它能够演化成一切的宝出来，所以才有七重行住、七重罗网、七宝所成，有八功德水。你知道就是因为它是净土才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心净的时候，这个净土世界我们也会很富贵的，也会有这么多宝，也有这么多智慧，有这么多行住，有这么多重重的四谛网，一样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内外宝色德，这是第七重的光。到了第八重的光呢，那么这个光所照的是全时方便干能德的问题。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全跟时的问题。我们讲佛法只有一法，这个一法呢，这个一法是无相的，无相就是时，对不对？就是时。可是全这件事情是什么？全这件事情是全变，是用这个实相的东西来演变一切我们可以运用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有智慧，我们之所以能够真正的开展，活得非常的福报也很好，那是因为有这个权的部分。这个权不是权力啊，这个权是权变。那么好，在这边我们再简单的解释一个问题。第八重讲的是讲就是是体用的问题，是体用双修的问题。权跟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学佛常常讲，我们学佛说假设说昨天这个问题是联合报有一位姓林的记者到我家里跟我聊天采访，他告诉我，他说啊，有一位朋友学了佛以后，他们夫妻他就开始慢慢觉得行房敦伦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所谓污秽的事情，他认为，然后慢慢就减少，最后就全部都不肯。他先生，他跟他先生之间最后两个人就为这个事情全部把家庭就破坏了，两个人就离婚。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家庭，那么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郑老师，这件事情在淫欲上怎么解释？淫欲，禁淫欲这句话是一个原则，可是这个原则必须是在前变全变的情况之下，这句话才变得有智慧才可以用。所以所谓淫欲这件事情，你要知道龙树菩萨讲淫欲也是道，这是龙树菩萨讲的淫欲也是道。问题是淫欲之所以能变成道的原因，是因为全时方便干能得而成的。为什么？他懂得权，也就是说我知道这是夫妻，是不是？这是一个家庭，他是一个在世间，他现在这个家庭不能因为这样子，他有一个权变在那里，他仍然还是可以享有这个生活，这个家庭仍然还是保有得很好，这个家庭的这个爱是绝有情的爱，是一个佛化的家庭。这个家庭慢慢的，我跟他讲这事情到了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他想也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所以慢慢的他自然而然双方也就通通解决了。这事情要时间去实践的，而不是一念之间就要把它做出来的。所以这是全时，因为有全时所以什么有方便，有方便所以能干能，干能就是能干的意思啦。 你的人生你就很能干，可以做得很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善巧通达一切法，正念勤修涅槃道，乐以解脱乐，离不贫，此极灭人方便利。你要知道是善巧通达一切法，不是要你不守那个原则，而是那个原则你必须要懂得。因为在家的居士毕竟不是出家的僧女僧尼，都不是，所以在家有在家的修法，那就是全时方便干人的。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事情，有人跟你讲爱拼才赢，这是一句话，对不对？那你把它，我觉得很有道理，爱拼才赢，拼是咱的本分，所以我把它写起来贴在我的家里当做座右铭，放在我的桌子上当座右铭，爱拼才赢，那我就拼了，是不是？那拼到啊，无眠无日无困，拼一个是肝病，这个拼法对不对？不对。所以爱拼才赢，拼煞无赢的人足多，拼了煞输去的真多哦。我并不是叫人家不要拼，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东西呢，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全时哈，方便干能得，要在这个地方自己把握好。所以我在有一本书里头啊，叫做禅生活与工作的第一篇呢，第一句话我就谈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讲爱拼才赢，我说其实拼完了没有赢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拼，第二个他拼过分了。什么事情必须要点中道才行，而这个中道的东西跟全时方便干能得是相关的。第九重是大悲救舍得，这是悲智双运，因为有前面的这些东西，现在第九重的时候就必须起大悲，而愿意来帮助别人，这就是大悲救舍得。任何一个人他有了成就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成就一定是会回过去去帮助别人的，这个是大悲救舍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化痴爱众生，度浊欲众生，救恶趣众生，救邪见众生，救住有众生，救无明众生，救显道众生，能导无缘之悲。这事情呢已经包容一切了，你用财力来帮助别人，这也是大悲救舍得，你用智慧帮助别人是大悲救舍得。其实有好多，我们平常跟朋友亲戚在一起相处，你有一个好脸色，这件事情也是大悲救舍得啊。为什么？因为你给人家一刺激的时候，那内心里头很难过，那很难过等于你拿了，你给他一拳差不了多少啊，是不是？所以这都是大悲救舍得表现出来。第十种是因果缘片得，这就是因缘果满的意思，他是说因果六度自利，劝勿随顺。这个地去求法行，说法行，听法行，破相行，这里面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的。最后一个只有破相行，你必须要留意。我们常常就是执着在一个刻板的观念里头，那就是相。如果你不被相把你牵着走，那就叫做破相。你看，如果我们去布施做一件好事情，是为了别人认为我很好，那么我就是执着在相里头，对不对？所以《金刚经》里头只有讲六波罗蜜里头只讲一个波罗蜜，就是布施。而这个布施其实就是大悲救舍得，因为它是第一最重要的，它是容摄前面的那个八重。所以第一个就提大悲救舍得，就是布施。而这个布施必须跟他的因果缘片得结合起来，就是因缘果满结合起来，那就是破相。金刚经就是要破相，破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布施是无相的。所以有的人拿了一些这个钱呢送到某一位法师那里，说师父啊， 我给你那个钱。我有啊，我收到了。我记得这是在星云法师演讲里头听到的。他说有啊，我收到了。他说收到了。过一会儿，师父啊，那里面是10万块钱呢。他说哦，我知道了。他说师父，那你没有公布这个名字，你要公布这个名字啊。你要公布，那好，我再给你公布好了。那当然会，那会入账的。他不是入账，你要懂得给那个功德什么主之类的才行呢、啊。好像这个东西执着的这么厉害，就是布施里头有相，那布施里头有相哈、啊，就把你的那个功德被这个相障碍住，一定要破了相去布施。你若唔甘，就卖提。免提，阿弥呢是要提，就是无相最好。无相，学无相不是。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品是光明觉品。光明觉品是在讲能信成德这一会里头，讲信的这一德里头，我们是接着前面的四圣谛讲光明觉。这个光明觉就是佛光啊，它佛光的重真正的那一个核心问题是一个觉的问题啊，这个觉的佛光并不是什么，是一个行动的动力，是我们生活上哈、啊，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不断成长的一些法门。光就是法门，有这10个法门，那么这东西使我们建立了我们真正的正信。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是是不是就是25号是不是？那么既然大家都放假，我们也放假，放假啦，这个再下去又是元旦，所以这有2次我们都放假，我们应该是随缘放假。但是有人问我说，郑老师，随缘到底是什么意思？上个礼拜又问到这个事情。我说随缘的意思并不是说随着人家爱怎么，人家怎么做我就跟人家，那叫做随波逐流，那不叫随缘。随缘是随着善缘，是不是？我们呢，因为大家平常也都很辛苦，放了假就休息一下，但是你休息要做一点精进的工作，带着家里的人看看朋友或师长，对不对？有个时间好好的珍惜它，人间很短，是不是？我们过得比较充实一点。那至于我今天明天也都是忙得很，我觉得我也在随缘。随的缘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那明天也是要随缘。明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又是净化基金会董事会，后天这个星云大师说找我谈谈办佛教大学的事情，所以我看这是逃不了了。不过呢，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记得放假的时候要放假，工作的时候要工作，这就是禅修。我们今天讲到这里。